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六章，信心的回应。要看到神的大能释放在生活里，你需要把恩典和信心二者结合起来。基督的身体整体上可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只强调恩典，排斥信心，另一部分则只强调信心，却排斥恩典。恩典和信心，如果你只单独强调二者之一，不考虑另一个，都是错误的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只有把恩典和信心结合在一起，才能释放出神的大能。但如果只强调恩典或信心，排斥另一个，事实上则会是灾难性的，甚至会摧毁你。很多人强调一切都只取决于神，这完全抹杀了我们在他的作为中也发挥作用的事实。这种对神的主权的极端教导是今天基督身体中最糟糕的教义。人们因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坏事责怪神，他使人们陷于被动。如果神操控一切，寻求他、祷告、研究圣经或做任何事，都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毕竟这完全取决于神。基督身体的一大部分人被困在这种思维模式中，因而无法使用他们的权柄。抵挡魔鬼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必须认识到，有些东西来自神，有些东西则来自魔鬼。撒旦不是神的使者。有人想象出这样的画面，魔鬼被皮带拴着，神只允许他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。但真相并非如此，你才是允许撒旦进入到你生活的人。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不能吞吃每个人，未经你的同意和合作，他对你做不了什么。放任魔鬼在你生活中横行的途径之一，就是持有若不是神的旨意，事情不能发生的心态。这种想法让你相信你不能真正与他抗争。雅各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。抵挡意味着积极的斗争。如果你认为是神命令或允许某件事发生，你就无法积极地与他做斗争。但他不是允许这些事发生的那一位。不信限制了神。想想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已经多次讲明，他要他们直接进入应许之地，得到他对他们所应许的。但因为他们的不服从和不信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度过了40年，那不是神对他们的旨意和计划。他们转回头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转回了埃及，试探神，并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很多人甚至无法想象这一点。他们认为，我们绝不可能限制神。但请记住，主不会把他的旨意强加给我们任何人，也不会整体的强加给一个国家或一群人。你只有与神合作，才能看到他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成就。申命记七章十五至十八节谈到，以色列人原本会获得绝对的胜利，原本没有人能抵挡他们。主原本是要把所有的敌人交到他们手中，那是一个完全胜利的应许。经文十七节说，你若心里说，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，我怎能赶出他们呢？神刚刚对他们应许了绝对的胜利，他告诉他们，没有人能在以色列人面前站立得住，他们会赢得每一场战斗，每件事都会成功。 但是随后神又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拒绝相信胜利属于他们，陷入不信，他将无法替他们打败敌国。如果你因为不信而屈服于不信和怀疑，神就无法在你生活中带来释放。不信会阻止神的大能发挥作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。但对那些强调神的极端主权，即认为神控制一切的人来说，我所讲的很可怕。那些人痛恨我教导这个，因为传讲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实现，我被烙上了邪教和各种难听的名号。你必须选择神的旨意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你是神话语的学生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不是徒然。保罗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对于一个撰写半本新约圣经和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人来说，这句话语气相当强烈。保罗是一个极具大能的属神的人，但他知道那不是因为他肉体的身份和能力，而全是来自神的恩典和怜悯。所以他说，我是最小的，甚至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所做的事情。但是第十节接下去说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他把一切归功于神，并说这是恩典，是神所赐给我，我不配得的恩惠和能力，才让我成为今天的我。然后他继续说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中，保罗说，如果你试图靠行律法称义，那么基督就对你无益了，你的信心就是徒然的，而且你废掉了神的恩。恩典是神为我们所做的，与我们无关，与我们的表现无关。借着恩典，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罪的赦免、医治、拯救、喜乐和平安，一切都已经由神的恩典完成了。但除非我们有信心的回应，否则单靠恩典本身并不能改变我们。这就是使徒保罗所阐述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这节经文是恩典和信心共同起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借着恩典，神呼召了保罗，他当时正在去大马士革杀基督徒的路上，但耶稣却在令人炫目的光芒中向他显现，给了他一个回应的机会。那是恩典，保罗并不配得。主对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主已经在保罗心里让他知罪，觉得扎心。有几段经文叙述到人们觉得扎心的情况，例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三十七节，他指出的是圣灵让人知罪。自从保罗目睹斯提凡被石头打死，神一直在他心里指出他的罪，就是后来成为保罗的扫罗。人们把衣服放在他脚前的那个人，他帮他们看守外衣，看着他们把斯提凡打死。扫罗看见斯提凡在临死前跪下祈祷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斯提凡看见天开了，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扫罗听见斯提凡被杀之前见证的那个时刻，从那以后，神一直在刺痛扫罗的心。主将恩典厚赐给杀害他自己子民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属灵征战。如果保罗没有做出回应，没有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那么我们可能会读到关于扫罗如何转变成基督徒的记载，但他绝对不会成为我们所知道的保罗。 他也不会成为写下一半新约和行出那么多伟大神迹的使徒。我们需要回应神的恩典和他已白白为我们提供的，以使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。我们正处在一场征战当中，我很惊讶多少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为发生的一切四处寻找物质的自然的原因。但我们处在属灵征战当中，而撒旦正竭尽所能地要拦阻你。你一边从自然的角度看事物，一边纳闷为什么会这样。这正是当人们看到政治进程与他们想要的不同时陷入绝望的原因，因为他们的希望和信心是在政治而不是在神。他们向物质的自然的东西寻求救赎，却无视正在进行着的属灵征战。当你与神合作并全心全意寻求他时，好事就会临到。而当你不寻求神，只在属肉体的层面行事时，坏事就会发生。因为撒旦总是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魔鬼要在你的生活中做任何事，都需要你的同意和配合。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，但它千真万确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斗，我们的征战不是身体的征战，而是属灵的征战，涉及属灵的动力，而你必须合作，你必须要抵挡，即与不信、沮丧以及这个世界的消极主义做斗争，才能看到神想要实现在你生活中的事成就。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，他没有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失败。他对每个人都有完美的计划，但只是有一部分人会看到这些计划在他们的生活中成真。这并不是因为他真正爱的只是少数人。不，神的恩典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为实现神对他们人生的目的和计划而格外劳苦。放手去做。有些人听到主对他们说话，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、两年，甚至三年，他们却仍然没有去做神让他们做的事。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点，我甚至都不想去弄明白。如果神让我去做什么，我就会去做。我们为我们圣经学院的一位毕业生提供了一份工作，让他管理夜校。当时夜校的工作只是一个兼职工作，而这位年轻人已经习惯赚很多钱。他有一个五个孩子的大家庭需要抚养，如果接受这个职位，他的薪水会减少很多。有天他到我家有点事，他对我说，我真的觉得这是神要我做的，但我有一个家庭要照顾，这工作的薪水只相当于我从前的一半，我该怎么办？他还向我咨询各种问题。我只是告诉他，当你说你感受这是神让你做的事情时，我就不理解了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是神要你做的，那么你就应该去做。可是还有，我回答他，我不在乎其他任何事。如果你得处理掉一些东西，缩小规模，卖掉房子，搬进公寓，或是卖掉汽车，无论你需要做什么，只想做神让你做的事就行了。这个人后来决定接受这份工作，但到那个职位真正开始雇佣，还有大约四五个月的时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们圣经学院的人事安排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最终，我们把这位年轻人晋升到了一个不同的职位，支付的工资几乎与他离职的工作一样多。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失去。但如果当时他没有接受那个兼职的位置，我们很可能不会雇他担任这个薪水高的全职职位。有些人听到了神的声音，却继而争辩说，可是神，这件事怎么办？管他什么别的事呢，这不是彩排，这是真枪实战。如果神对你说话，让你做事， 不管他说的是什么，你都应该放弃其他一切，按他说的放手去做。如果主说了，那就该照办。神对你生活的计划比任何你能为自己定的计划要周全得多，你需要跟随他。能听到神的声音是多么荣耀的事，全能的神对你说话真是太荣幸太棒了。当他对你说话时，你要做的就是放下其他一切，听从他。主次颠倒。一位女士曾经告诉我们学校的主任，我知道神呼召我搬到科罗拉多全市到恩典圣经学院读书，可是我有两条狗，我该怎么办？她回答说，据我所知，科罗拉多州允许养狗，把它们一起带来好了。我告诉她把它们处理掉。其实我是一个爱狗的人，而且我自己也养过狗，但如果一条狗妨碍我去做神让我做的事，我会把那条狗放了，或者把它送给别人。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遵从神的呼召。你怎么会让两只狗或任何别的东西阻碍你顺服神呢？这完全是把主次颠倒了。神对你有旨意，他厚赐恩典，但在你这方面也得做出些努力。你必须做些决定，你得不惜一切代价来跟随神，让恩典和信心达到一个平衡。借着恩典，神赐给我们天赋、才干和能力，这与我们是否配得毫无关系，这全是恩典，是神的部分，他的作为完全基于恩典。但是我们必须做出信心的回应，让神的旨意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你必须把二者适当的调和，才能够看到神的大能在你的生活中运作。不要抢先在神之前自己做决定，试图强迫他做什么，那行不通。你需要了解神通过恩典所做的，他提供了什么，以及他的旨意是什么，然后你需要做出适当的回应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信心。